杨国忠往外一看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就见龙虎大将军陈全礼领着无数的军兵，高擎火把，把马尾驿是层层包围。这些军兵手中各拿着刀枪，二目圆翻，不住的喊叫：“杨国忠出来，还不出来送死！再不出来，我们冲进去了！杀呀！活捉杨国忠啊！”你想，胆子再大的人，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，能不害怕吗？何况是杨国忠胆小如鼠，别看他平日趾高气扬，到了现在他可没咒念了，他一缩脖子把门关上了。这时里屋的唐玄宗、杨贵妃，外屋的百官全起来了，一个个是呆若木鸡呀。杨国忠不敢出去，轻轻地叩打房门：“陛下，陛下救命啊，您快出来吧。”唐玄宗啊，围着被窝躲在井里边去了，抖如筛糠，更不敢露面的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时高力士归点子还比较多，高力士说：“宰相大人，
你得出去，陛下年老体衰，你让他出去有什么用啊？大人，你就自己出去吧。”
杨国忠实在没办法了，这小子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故意装作镇定，把房门开开出去了。他刚到外边，就被那个陈小宝劈胸给抓住了。他一看，这是刷马那个当兵的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嘿嘿嘿，宰相大人，要跟你算账。这些年来你是专权挡道啊，顺着老杨家者生，逆老杨家者亡，你们一家全都享尽荣华富贵，把我们全都坑苦了。大唐朝之所以有今天，这万恶的根源全在你们兄妹身上，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啊。”陈小宝说完了，当兵的就喊上：“剐了他，砸烂了他！”
杨国忠还想挣扎，就觉着后脑勺嗡的一声，被一个当兵的一铁鞭砸倒在地，紧跟着当兵的往上一闯，七手八脚，刀剑齐下，把杨国忠是剁成肉泥。在杨国忠的身后站的是魏坤，魏大人，他是杨国忠的同党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刚往外一探头，被当兵的看见了：“
姓魏的跟小子也不是好东西，杀了他！”
有人搓过去，扯膀子把他拽出来，刀剑齐下，剁为肉泥。他儿子在身后呢，有人也看见了，他儿子也不是好东西，他拽出来不容分说，剁为肉泥。现在就这情况，有人喊出一个名字来，这人就活不了，把百官吓得都拉到裤子里了，谁见过这个呀？还得说陈玄礼头脑清醒，他把大手一晃：“弟兄们，不能胡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守恶者必惩，愚者不究。”当兵的真听他的，大伙不吵吵了。但是也有人向陈玄礼提出来：“大将军，杨国忠虽死，还有杨玉环呢，不能留着他。唐玄宗倒霉倒他身上了，要留着他，非给杨国忠报仇不可。
对，要杨玉环的命，叫他出来。
这件事情谁也压制不住。众人一商议，叫高力士请示玄宗。这时太子李亨也露了面，李亨表面上惊慌，心里是十分得意。其实这把火就是他点起来的，他恨杨国忠都恨透气儿了。他一看大伙本来就恨这杨国忠，他在一煽火，故此才出现这种场面。这点子也是他出的。李亨跟高力士打招呼，两个人一咬耳朵，来到房门切近。陛下请起，陛下请起，皇父您快出来吧。其实啊，唐玄宗和杨贵妃全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这老皇上从墙上摘下龙泉宝剑，一手搂着杨贵妃，一手提剑来到房门切近，隔着门头问外面是什么人。
陛下，奴才高力士，儿臣李亨。
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
其实他都听见了，这故意叫装相。
高力士说，
陛下，军队哗变了，请陛下出来答话。
唐玄宗一听啊，可坏了，事到如今不露面也不行了。他让杨玉环在里屋等着，他把门开开了。陈玄礼众人急忙跪倒参王拜驾，到了现在这个大面还得顾，还尊重唐玄宗是皇上。他反手把门关好，拿这身子挡着门，就像他能保护住杨玉环似的。亲家，你们所谓何故？这成何体统？李亨往前跪爬半步，
父皇在上，您是知道的，祸国殃民的杨国忠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是三军弟兄还不甘心，要清君侧，希望陛下降旨，要杨玉环的性命。
大胆，放肆！
杨玉环乃一女流，身为贵妃，根本就不管朝堂上的事，国家兴衰与他有何干？这不是胡来吗？
陈玄礼往前跪爬了几步，
陛下，恕臣有罪，陛下方才所说纯属袒护杨玉环。此人自从进宫之后，我大唐朝的江山每况愈下，只因为他受宠于皇恩，杨国忠才得以专横跋扈，把国家坑害到这种程度。追其原因，罪恶就出自在杨国忠和杨玉环身上。此人不除，三军弟兄们不放心呐，要求陛下明断。陈玄礼说的字字清楚，当兵的在外头都听见了。
要杨玉环的命，不要杨玉环的命不行，弟兄们答应不？不答应。
这声音是惊天动地。
老玄宗一看，完喽，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通，
这个形势也不允许他讲理了。
李亨一看又烧了一把火，凑近他爹，
爹爹，事急议，
望您速拿章程啊，
这不能再犹豫了，外有强敌压境，
那里弟兄要哗变，后果不堪收拾啊。
李亨啊，难道就非要杨玉环的性命不成？
绝不能改变，这就是民心啊。
爹爹，你要保护他，咱们大唐朝的江山可就完了，连您……
后边话他没说，你要再犹豫不决，连你也活不了。现在唐玄宗 面临严重的考验，他跟杨玉环有一个能活的，怎么办吧，你选择吧。他想来想去，最爱的还是爱他自己，只好把杨玉环给舍出来，但是这滋味不好受。唐玄宗把龙泉剑往地下一扔，双手抱头蹲到门口，他哭开了。他心说呀，身为帝王至高无上，到现在连个爱妃都保护不住，我是个什么东西。他一想到要杀杨玉环，像摘他的心一样，他真想跟杨玉环一块死。我们俩曾经海誓山盟啊，同生死共患难，我死了得了。后来还是舍不得，还希望活两天好。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，好吧，朕要求让他自行裁决，请等意下如何。皇上退步了，因此当兵的也让他不了，
可以让他自尽。
外边这一吵吵，杨玉环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。一开始他哭啊，哆嗦呀，害怕呀，后来玉环呢，不害怕了。他冷静的一想，人生迟早要死，我哭就能不死吗？到了现在他清楚了，这人生如梦啊，什么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的云烟，顷刻之间就散尽了。想想自己，我是个苦孩子出身，自幼失掉爹娘，四处漂泊，蒙洋户人家把我收养，到了14岁长大成人，就因为我脸蛋长得好看把我给救了，17岁许配给王子李瑁，我们两个人称心如意啊，实指望白头偕老度过这一生。没想到中途来了个唐玄宗，复夺子妻，把我逼进温泉宫侍寝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成了这个老皇帝泄欲的工具。什么叫爱情？狗屁！真正的爱情是来自民间，是来自那些年貌相当的恩夫义妇，而不是像我这样，我表面上吃尽传绝，但是老夫少妻，我真正的希望在哪儿？我真正的享受又在哪儿？多少年来我强装笑脸胡了八度度过这10几年呢，今天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唐玄宗真爱我吗？胡说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为了保护他自己把我给扔出去了。像这个世道，我还有什么留恋的？我的脸蛋把我救了，也把我坑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扪心自问，唐朝的江山落到这步田地，难道我是罪魁祸首吗？我犯了什么罪了？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啊。杨玉环这气儿可就上来了，把这怕字就扔在一旁。他呀，把包打开了，就好像上大朝会似的，又好像过什么大典的时候，他把盛装穿上，下了地，把门开开了。唐玄宗听见门响，回头一看就一愣，一瞅杨玉环冷若冰霜，陛下您不必为难了，既然大家 认为我是罪魁祸首，我愿意受制裁，陛下降旨吧，怎么处分我都没有怨言。
哎呀，我的爱妃，
陛下哭也没用，你赶紧降旨吧。
太子李亨把眼一瞪，陛下方才早就有口旨，叫你自裁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自行方便。
杨玉环一转身进了里屋了。高力士不放心跟进来了。
贵妃娘娘，事到如今我们也无法挽回了，您不要埋怨，干脆快点动手，要晚了恐怕还有麻烦。
呸！高力士，你给我滚！
我自己的梦我自己圆，
用不着你在这插嘴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
这高力士是幸灾乐祸，躲出去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：杨玉环呐，当初你进温泉宫，是我给皇上出的主意。自从你当了贵妃娘娘，对我很不尊重，饮水思源，你把我这老宦官给忘了。你们兄妹不是了不起吗？今儿个得了什么下场啊？你们是咎由自取。哎，他心里还挺高兴。这时房门关上，大家等啊等啊，等了很长时间。李亨等不及了，让高力士进屋再看看。高力士把房门推开一瞅，哟，杨玉环早就挂上了，已经悬梁自尽。关于杨玉环的死有种种传说，有的说让当兵的拿绳子把他勒死的，有的说是高力士亲自动手用白绫子把他勒死的，有的说是悬梁自尽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人是没离开这条绳子，是这样死的。咱就不必去考察了。高力士看见之后马上回来启奏唐玄宗，唐玄宗哎呀一声是昏迷不醒啊。这时进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杨玉环从绳套上卸下来，从里屋抬到外屋，用一块门板垫着让当兵的看。你们不是恨杨玉环吗？他死了，让你们亲自过过目，这回没得说了吧。当兵的挤到窗户这门这探头缩脑往里瞅着，一看确实死了。李恒扭向回头跟大伙说：众位啊，杨国忠兄妹已经伏诛，大家赶紧散散吧，别在这围着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当兵的这才撤去。这些事儿唐玄宗是一概不知，可时间不大，警报传来，据说安禄山手下的人连夜在后边追击，离着马尾驿不远了。众人一听大惊失色呀，跑吧，留下几个女人在这料理杨玉环的尸体，怎么埋呀怎么扔啊也没人管了。这老皇上被人周上撵，奔西边就跑下去了。奔哪跑？奔成都。躲一天先说一天吧。可是走出来没半天，唐玄宗明白过来了，想起杨玉环就哭，突然这车又不走了。以陈玄礼为首的武将二三十人全跪在玄宗的面前。陈玄礼往上叩头：陛下，臣有个请求，请陛下恩准。
啊，亲家，有何本章从速奏来。
陛下，
我们不能就这样走，应当留下人断后，以臣的意思，最好把殿下李亨留在京城收拾残军，阻挡追兵，不然安禄山的军兵追上来，陛下可就危险了。唐玄宗点了点头，亲言是也。他看了看旁边的李亨，把李亨叫到辇间，孩子，爹爹，为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个破摊子就交给你了，为父到成都展臂一试，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我命你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，不必向我请求，儿臣谢恩万岁万万岁。李亨哭了，唐玄宗全安排完了，在陈玄礼的保护下，匆匆忙忙奔蜀中去了。说到这咱要交代清楚，这个老皇帝到了成都待了半年，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他又回到长安，那时呢把长安又收复了，可这个老皇帝名存实亡啊，被他儿子加封太上皇，就算养了老了，实质上是被李亨把他软禁起来了，怕他干预政事，所以唐玄宗是忧郁而死。还有人呢说他暴病而亡，是被人谋害的，究竟怎么回事也闹不清楚，安歇他咱们不说，单说太子李亨现在当了兵马大元帅总指挥，名义上挺好听，看看眼前这点残兵败将，军队不到五千人，文武不到三十人，而且都是庸庸碌碌之辈，没有一个像样的。李亨一想，我上哪儿去，得找个安身之地，经过再三商讨，确定先驻军在灵武。就这样，李亨搬到灵武居住，扎下行军。不过这李亨可不白给啊，现在的岁数也好，精力也充沛，李亨一琢磨，我当什么兵马大元帅呀？我还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皇上吗？可又一想呢，心就冷下来了，因为现在身边缺少大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他眼睛一亮，计上心头。